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茶你好，我是玉成，
我是 Chloe。
又到了紧张又刺激的茶风味的一百个秘密。
他紧张刺激的部分在
紧张又刺激的部分是当大家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会心里会心头一震，想要转台
然后嘞，
刺激的部分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刺激的故事。
什么啦？
很刺激的茶故事。
也没有那么刺激啦。
你知道在台湾的茶叶历史上啊，曾经有出现一个茶，你要花当时县长一个月的薪水才能够买这一斤茶，你知道吗？所以你说这个茶多珍贵。
不是县长薪水太少吗？
不是县长薪水太少是这个茶很高贵
哦，
然后当时的市场认可它的价值，
是
它就是东方美人茶。不是东方不败哦，
它一直都蛮有话题性的啦就是东方美人，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名字让他就会觉得说，哎呀，东方美人茶到底是什么茶，听起来就是很好喝的样子
真的，以前我创业的时候啊，大家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要取一个三个字的牌子？我就说你看台湾有三个字的牌子，比如说提到小笼包你就会想到鼎泰丰嘛，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希望说有一天大家想到台湾茶的时候就可以想到金盛宇。
嗯，
其实我更希望大家听到东方美人茶的时候就想到我
对不起差点翻杯了。对，这不是戏剧效果，这真的是
所以是不是今天的故事紧张又刺激？
你根本就是在乱掰吧。不过就是东方美人茶这个茶款的确就是常常在很多消费者都会问嘛，为什么它是东方美人茶？那其实它也有很多别名，
对，
它有很多小名啦，
香槟乌龙，
对，
因为它喝起来有一点
颜色像香槟的颜色
对，颜色像香槟
也是可以
喝起来，也许会像一些某些香槟这样，
因为它有果香。
对，
再来呢，
还有白毫乌龙的名这个名称，
还有
碰红茶。
所以上面听到这三个其实都是在讲东方美人茶，
都在讲我，希望大家以后喝东方美人的时候就想到我，
好烦反正总之就是这三个茶名称其实都跟它有不一样的关联。好比我们先讲刚刚讲香槟乌龙，令长已经破题了，就跟味道可能有一点点
味道跟颜色，
就所以就帮他
直接茶汤的味道
联想了这个名字。那白毫乌龙呢，其实是来自于它的外观。
对，
东方美人茶呢，它的外观就是可以看得到红黄绿白褐五色相间，
真的，
所以看起来
不是金木水火土的那五色，
应该是说特别你会看到那个白色毫毛，
对，
就是在那些其他颜色中特别突出。
因为其实很多茶树啊，它在夏天的时候的嫩芽都是
白
白
的，然后做成
茶，那因为东方美人茶要用夏天的茶青制作，
是，所以它就是有别于其他的乌龙茶来说，它的那个白毫就特别的明显，于是大家就帮它取个名字，也叫白毫乌龙。
对，
那再来就是碰红茶嘛。
嗯，
那碰红茶其实就跟刚刚令长讲说，一斤茶它的跟那个没有关系，是因为太贵所以叫它碰红茶，还是为什么要叫它碰红茶？
哦，这个就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好，
真的，这个就要追溯到东方美人的这个缘由，为什么会有这个茶？
嗯，
然后这个茶是一个从日据时代开始的。
嗯，
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江瑞昌先生。他当然是一个茶产业的工作者，
嗯，
不过他有很多身份啦，他也是当时新竹北埔的地方官，在日据时代在新竹北埔的一个地方官。
对，
然后他们自己也有经营这个茶事业。
是，
他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茶，然后他做好这个茶呢，就给日本政府哦拿去献给天皇，然后同时也送了一些给英国女皇。然后不管是日本天皇呢，或者是英国女皇，喝了这个茶呢，都大为赞赏，拍案叫绝，
就是说很好喝
啦，欲罢不能，
就非常好喝的意思。
喝了之后呢，三日不绝于口，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喜爱这个茶。就他就跟别人说，哎，这个茶是什么？你怎么做出来的？他说啊，这个茶园啊，因为受到了虫害，然后我把这个茶拿去做成茶叶，就有一个很特殊的果蜜香。然后后来呢，日本天皇呢就花了几百银元买了十斤茶带回日本。那当时一个县长啊， 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就30银元，然后大家就说这种茶可以卖到这个钱真的是碰红，他觉得这个江瑞昌先生在讲鬼故事，结果但是这些都是真的，所以这也就是碰红得这个名称的由来。
不是鬼故事啦，就在吹牛啦。
对，觉得他吹牛。
对
对对对，
所以他说他碰红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会卖那么贵，还有就是怎么可能是虫咬的，
对，
之后还可以做出这么美味的茶。
对， 对，
所以这个茶最后就有人就叫他碰红得。
对，
那其实刚刚一开始就已经先在讲他叫东方美人嘛，那也跟刚刚那个故事有点关系，就是那个时候有把他送给英国女皇。
对，
然后英国女皇她就是赞不绝口，就帮他取名叫做 Oriental Beauty。
对，
所以东方美人的茶的这个名称其实是从那里来的。因此这款茶呢，刚刚令嫂已经有说了嘛，他最早就是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能误会，美丽的事情发生，就是被小绿月蝉咬了。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客家的朋友都很勤俭，就觉得哎呀这个被咬了有一点点丑丑的，那可是拿来做茶不然好可惜哦，要怎么办呢，就拿来做茶。做了茶之后没想到它带有一种发酵的 果蜜香。
对，
那这个发酵的果蜜香直到后来大家都知道说是由于它被那种小虫叫做小绿月蝉，
台语叫 Anna 啦，
就是小绿月蝉。
哦对对，它还有个名字叫 Anna Day，
其实它就是小绿叶蝉咬过，那小绿叶蝉他们叫做 Dio Anna， 就是咬过它之后的那个不是那么美丽完整
中了 Anna
啄啦，翻成国语就是啄。
那中头奖怎么讲？
Dio Tao Jong。
中乐透怎么讲？
Dio 乐透。
那中风怎么讲？
Dio 风。
哦对对对，所以 Dio Anna
可是它不是重啊，有点不一样啦，但逻辑就是被小绿月蝉咬了之后做成的这个茶，它就带有一个特殊发酵之后的果蜜香。
对，
所以
是不是很神奇？
就很好啦。
你知道在茶的世界其实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这个叶子啊被小绿月蝉咬过之后呢，那个叶子它会形成一个保护机制，它会分泌一种成分，然后这个当你把这个茶青采收下来呢去做成茶叶，它就有那个果蜜香。
一定要被咬过的才有那种果蜜香。
如果被狗咬就没有。
一定要被小绿叶蝉咬过，對對
對，指定小绿叶蝉
才有那个果蜜香。
对，
但是就是如果不是小绿叶蝉咬过，它发酵它会有其他的香味，但是就是不会有这种
蜜香。
对，不会说
它也不是只是个蜜香，
它就有一种很复杂的味道，
很复合的一个香味。
对，
我想有喝过东方美人的朋友你应该可以理解，
你想像他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东方美人茶所以一直在，因为它发酵有一个特殊的果蜜香，因此它其实不像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高山乌龙秋兴的乌龙茶，就是那种注重喉韵的嘛，那它比较像是偏有点感觉像红茶，因为它有发酵，因此特别受到很多女生的喜爱，因为很多女生喜欢喝红茶，加上它叫做
东方美人，
所以就觉得喝了之后都变美人了吗？
真的
真的，所以就是到我们店里
喝到这个茶就会想到我。
你不是美人啦，但是就是可以想到去金盛宇喝一杯东方美人茶。他就是如果我在店里说你想喝什么啊，哦就来杯东方，
喝我
吧你可以冷静一点吗就是东方美人茶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都有气质起来了，
真的。而且啊这个江瑞昌先生其实跟前几年有一部跟茶有关的电视剧里面的主角之一，
应该就是取材自那里啦，有关系的。
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纪赏？
对啊，
对，纪赏呢他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是江阿新。
对啊，江阿新。
对对，江阿新。所以你现在去新竹北埔啊还是可以看到那个江阿新洋楼，
就他家。
那江瑞昌跟江阿新有什么关系呢？
都是姓江的。
对，都是江江江江，
就是他们都是同宗啦，就是应该是亲戚吧，还是他们是
同一个人？除了同宗以外他们还有在工作上的时候，就是江瑞昌先生我刚刚讲他是地方官嘛。
对，
那他当地方官的时候呢，江阿新是他的秘书。
哦，
所以呢他们两个就是算是一个是发明，也不能说发明啊，就是偶然的机会里面创造
了这个东方美人茶。
这个东方美人茶，但是江阿新呢，其实有把这个茶发扬光大，因为江阿新是一个很成功的茶商人嘛，所以产量很大， 卖的很卖给很多人，所以这个茶也因为江阿信而
就更红了，
更红了，
是就是
红翻了。
对啊，那的确这款茶喝起来，它就是介于我觉得有红茶的香气跟蜜味之外，也有乌龙茶的一些韵味在里面。最主要的是，我觉得那个小绿叶蝉咬过之后发酵的那个特殊的果蜜香，就是的确是它迷人的地方。
而且那果蜜香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往，就是你茶汤在口中啊，那个香味会有一点往鼻腔走，其实蛮有意思的。
可以再来一杯吗？因为我想要知道什么叫做往鼻腔走。
哦，可能你一直都鼻塞啊，所以那个香味就上不去。
没有啊，因为就是
有吗？你现在喝喝看。
哦，你的意思是说它的香气不是从我们讲前中后味，它是在中味的时候发生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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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不是在前味的时候发生的。
不是不是，
因为很多我们讲特殊风味的茶，它的前味非常好，是喝茶前鼻子闻到的香气嘛。可是刚刚令常讲的是，我今天喝到口腔中，它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香味跑到鼻中隔那边。
对，仿佛有一个香气往鼻中隔，然后慢慢的又走到你的头顶的百会穴。
我是没有想象到百会穴，
然后这就是气贯天灵。
OK， 好，那反正就是说会有一个香味往那里跑。
对，然后你知道东方美人，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它基本上都是夏天的茶青制作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才会有小绿叶蝉来嘛。
一方面是这个原因，二方面是台湾大部分的茶树啊，如果你要做这种发酵程度比较高的，
对，
用夏天的茶青做会比较好
喝，
因为同一棵茶树春天孕育在叶片里面的成分，夏天秋天冬天都是不一样的。
有这件事情令常以前好像讲过，因为我们
讲过了吗？
某一年的夏天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有在讲，有啊，这有讲过。但是就是夏茶这件事情是，如果之前有听过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夏茶就是做成发酵程度高的，比如说像东方美人或是蜜香贵妃红茶这样子的茶品，那它就是会比起你是春茶的茶青来做更好喝。
就基本上没有人用春茶做这些发酵程度高的茶，
各种原因啦，但反正总之夏茶做的这个红茶类或是发酵程度高的茶味道好，这是在台湾茶的茶叶世界里面的普遍的现象。
对，但是你知道现在哦，就是因为气候变迁，有时候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
是啦，
那我们讲的这个该都是该该该，不是我们讲的这个该是有茶叶的历史以来在台湾茶农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气候。
令长，你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以农为本的台湾，它是农作嘛都是随着节气出现的嘛。比如说该什么时候要播种，该什么时候要收成，其实它是顺应着这个节气去走的，大致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异。但是因为全球气候的变迁，地球暖化的关系，所以这些气候开始出现了跟过往不一样的变化。
哦，你的翻译真的翻得不错。
对，因为就是就不一样的变化。
我刚刚讲的很不清楚吗，各位听众朋友？
虽然说我们以前也有一些成语叫做什么春天后，就明明春天温暖了，可是突然会变冷嘛，这种是以前其实本来就会有的，可是有时候现在变成是
春寒料峭。
对，是会有的。但是现在比较大的差异，如果今天讲到跟东方美人茶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去年的例子来讲好了。去年在夏天该采收东方美人茶的时候下了不少的雨，
除此之外那个时候好像普遍茶园都没有出现，
就是因为这样小绿叶蝉就不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干爽热的天气，小绿蝉会出现嘛。可是它既不干爽也不热，然后还下了雨，小绿叶蝉就没有出现。
所以去年的夏天全台湾的
东方美人茶其实是很欠收的，
欠收的，
就是几乎都买，我们都收不到东方美人茶，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稀少。以本来东方美人茶产量就不多了，那2023年可以说是超少的。
真的，我做金圣宇这14年来
从来没有收过那么少的东方美人茶。
对，
就觉得哇，怎么会没有东方美人茶。那我们就会想说，哎，怎么东方美人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不管是因为大部分大量的东方美人都是在桃竹苗这一带嘛，就是 他们都说啊，就没有小绿叶蝉来啊，没有柳岩娜就没有东方美人，
对，
就是量很少，或是柳岩娜时间太短了，就只有一些些，嗯、那能够做的量就非常的少。那我们就是在想说怎么办呢？但是
到了冬天，
对，
因为暖化的关系，
可能就暖冬咯，
它没有那么冷，
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
小绿叶蝉居然出现了，
真的出现了。
所以就是我们的茶农朋友们，他们就说：“哎、欸，冬天有东方美人哦。”
对，
因为今年冬天
要不要试试看
出现了小绿叶蝉，所以他们就想说：“啊，既然出现了，因为他们就很顺着整个自然环境在做事的嘛。既然有，那我们就来做做看吧。”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冬天的东方美人。
真的？
那喝了之后，
我们现在在喝的就是冬天的东方美人。
是。那喝了冬天的东方美人，
你有什么感觉啊？你觉得这个喝起来跟夏天的有什么不一样？
你怎么把我话先抢去讲了？你有什么感觉啊，林森？
因为我想喝茶，所以我让你讲话。没想到你比我先拿起了杯子。
我觉得，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夏天的东方美人的香气比较阳。
阳
light 阳
不是牛，
不是就阳。
没、欸，
你今天怎么了？
快乐啊！因为喝东方美人总是快乐的、啊、
那你喝什么茶会不高兴？
我不能说我不方便说，
但是东方好啦，快点，我觉得它的香气比较阳一点，然后冬天的比较沉，
我同意，
就是香味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刚刚令长你讲的嘛，就是也许在以前中后味来说，夏天的东方美人前味多一点，那个香气，
我觉得夏天的东方美人喝起来真的会有一种艳阳高照的感觉，
就是比较轻盈的感觉，我不会讲、就是、
然后冬天的东方美人喝起来
像暖阳，
好像那个小太阳在你的心中的感觉，
小太阳中汉阳
你不觉得吗？ 就那个差异就很明显了，
就是夏天的太阳跟冬天的太阳
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是在天上，然后那个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
没有，你冬天出现太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热，你会觉得心头暖暖的，你会觉得哇在这个时候还是有太阳，就觉得心情蛮好的，以台北人的心情，
对对对，所以我刚在喝这个东方美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中有一颗小太阳，
嗯，可以这样子说啦，如果比较不具体，就是一个形容一个氛围的感觉是这样。
那如果要具体一点
讲味觉
描述呢，就说夏天的东方美人喝起来它的果香蜜韵还是比较野艳奔放一点，它那个往鼻中隔走的那个感觉会比较明显比较强烈，那我觉得冬天的这个东方美人它喝起来比较内敛含蓄，像我了，
我是不太会讲野艳奔放，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到我的时候就想到东方喝到东方美人就想到我，要把我想象成冬天的东方美人，
比较内敛的意思，
含蓄。
如果你都可以称为内敛跟含蓄的话，请问一下奔放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总之就是我觉得他两个有点像是孪生，就是姐妹，但是他们个性就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你刚一讲到姐妹
怎么样，
我就无法控制自己，我就变成一个奔放的人
OK 好，总之就是说今年2023年很特别的有冬天出产的东方美人，那我们也收到了一些
好喝的
冬天的东方美人，
冬东方美人啦。
那为什么要特别做这一集来介绍它呢？因为其实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喜欢喝东方美人，但他并不太知道东方美人其实是产自夏天的茶青，以过去来说，那今天特别有这一款冬天的东方美人，除了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东方美人制成的这个小故事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来品尝这一款特别在2023年冬天产出了这个冬天的东方美人。
对，如果说你很喜欢很喜欢夏天的东方美人，
嗯，
那你来喝这款茶的时候我建议先暂时把你对这个夏天的东方美人这个印象先抛下，不然你喝这个冬天东方美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期待落空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啦，就是说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因为同一片茶园，我们讲高山茶的时候，春茶跟冬茶其实差异真的不大，但是这个东方美人呢，我真的觉得夏天跟冬天的 比较的话，它是有差异的，
就是它就是姐妹，但是不是同双胞胎。
对，可以这么说。
对，他们是姐妹，可是不是双胞胎。可是我觉得就是，刚刚令常讲的高山茶、春茶跟冬茶，可能有时候就蛮像双胞胎的感觉。有时候乍喝之下也不一定能够那么明显的分别，它到底是冬茶或是春茶这样子。
对，
但是这个的冬天的东方美人的确是会蛮有不一样的风情。可是我觉得它蛮适合在天气冷的时候饮用的东方美人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一喝，心中的小太阳就浮现了。就像台湾茶你好的 Podcast 总是温暖每个人的心，希望大家都来喝喝看我们的东方美人冬茶。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玉成，
我是 Chloe，
大家拜拜
拜拜。